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刚刚唱的这首诗歌说到生命活水是从宝座面前流出来，我想在以西结书47章的意象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个水它是一直往前涌流啊，每隔1000轴水越涨越涨越涨，涨到最后这个人被浸透在圣灵的水流中，而且这个水流不管到哪里去都带来生命，都带来复活，都带来祝福，而且能够使苦水变甜让他得到医治那个死海原来是充满死亡的，不可能有生命的，结果充满了鱼，充满了生物因为苦水都变成甜水我想我们都很需要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里面都很渴慕不光耶稣已经应许我们说信他的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是约翰福音7章主的应许，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那今天圣灵降下了每一个人里面都应该有活水泉所以我们真的渴望神这些日子在我们中间带来复兴的工作不久这个我先先后后的跟办公室的同工也跟英文组的同工交通我们马上就要30周年的一个感恩聚会当然当我们最近在这里 review 复习过去30年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和祝福，真的心里面充满了感恩和敬拜真的是神的恩典，他自己的同在但是在这样子一个充满感恩的里面，我就跟同工们交通，我说我更盼望我们不是仅止于为着过去感恩而是对着未来我们要充满了期盼，然后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很希望30周年的那一天，我们一方面很喜乐的在这里数算主的恩典在这里复习神在我们中间这么多的作为，但是我更希望那一天是整个教会在主面前被主更新奉献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整个教会踏在过去30年神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恩典，神在我们中间所累积出来的生命和祝福，让我们能够往前更跨一步，能够更往前去这是我们心里面非常非常大的盼望。然后，所以我一直说希望有个复兴来到，结果没有想到最近我前一阵子跟师母我们两个还在谈话的里面提到1973年这个 Asbury 这个学校这个曾经有过一次的大复兴我们谈是在谈50年前的，他们今年是50周年，但没有想到今年又发生了正好是在他们50周年那1973年的时候是在大概2月3号发生，那今年是2月8号，他们50周年的时候又是一次在他们正常的 chapel time 就是他们都有正常的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基督教学校的学校都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敬拜的聚会。上一次1973年他们原来就是50分钟的聚会，结果延长到 non-stop 180多个小时，然后以后又渐渐续续的持续了好几个礼拜。那这一次呢2月8号发生的又是类似的，也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聚会，根本没有想到有什么，也没有人去刻意筹划什么，但是就在聚完会的时候一些人舍不得离开，他们继续祷告，甚至起来向神认罪，结果复兴的火就在他们中间又烧起来，结果引起了这么多各界的注视，连美国这个新闻媒体都来报告了，然后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人都涌向那边去因为都听到了一个复兴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只是当作新闻说说听听对我们服侍主的或是这么多长时间心灵干渴的人，好像听见难得听到一个好消息久旱逢甘霖你看那个会场可以坐1500个人，他们挤得满满的 好 那就是到现在已经进到第十二天了，所以他们很可能这次一定超过300个小时，那校方准备把它停下来，因为希望神的工作能够在各地举行，不见得一定要在这边。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的确是好，我们真的巴不得啊，这几天我每次跟师母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为着他们祷告，也为着各地神的儿女们祷告啊。你看他那个小小的复兴，就是一些年轻人，很平凡的年轻人，少数的年轻人，但是火就在他们中间烧起来。他们彼此认罪，向神认罪，他们悔改，他们承认自己远离神，承认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的捆绑，承认自己对神的态度，弟兄姊妹，我觉得那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所有复兴，你去读教会的历史，没有一个教会的复兴不是从人认罪悔改归向神开始，没有一个复兴不是从人的生命得到重建，人跟神的关系被恢复而开始的啊。所以你就发现他们都跪在那里，他们向神认罪，他们甚至有很多的时候你看他们彼此拥抱，彼此认罪啊，都愿意脱离仇敌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哈。这是图，他还有下一张，你看到会场里面挤得满满的人，然后会场外面连夜里面都排队排长龙啊，听说他们很多人要排的排3-4个小时4-5个小时啊，是在几乎这个-0度的气温啊，那么寒冷的晚上他们排队想要进来。那么后来就规定说有一些的时段只能够25岁以下的人进来，所以我们还捞不到去啊。那弟兄姊妹，因为大家都很珍惜看见年轻人这般在后现代文化熏陶底下长大的人，整个的生活追求在乎都是自己，而这个时候能够放下自己来到神家，来到神面前，所以连长者都愿意把机会让给年轻的，巴不得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起来。那弟兄姊妹，我们中间年轻人越来越多哈，那我真的一方面为你们高兴，你们有这么好的环境能够来这边深造，来这边学习，来这边生活，甚至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但是我真的很盼望复兴一定需要年轻人我们一起起来。那就是20世纪初期哈，1904年这个威尔士大复兴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从一个26岁的一个年轻人啊 ，Evan Roberts， 我想你们都读过他的，很多人读过他的传记，他不过是一个矿工而已哈，没有什么文化背景，没有什么才干，没有什么能力的，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就是那样子一个圣灵的火在他里面烧起来，然后周围的年轻人也有一些的年轻人起来祷告啊，他们晚上就聚在一起祷告通宵，或者祷告到半夜啊，为的威尔斯那个时候属灵非常的荒凉，很多犯罪的事情，很多这个不公义的事，他们年轻人看不过去，他们起来祷告，复兴就借着他们烧起来啊，威尔斯烧起来，烧到印度，烧到亚洲，烧到美国啊，在美国也引起了阿苏萨的复兴啊，所以神就是可以借着一般很平凡的，好像也是在一个很平凡的场合，当神把火丢下来的时候，火就烧起来啊。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去看新闻看这件事情，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我相信今天在美国很多很多的教会牧师今天早上一定都讲这件事情啊，这是1973年的哈，这是50年前的场景啊，教堂是一样的。人的祷告到前面认罪悔改是一样的啊，彼此在神的面前赞美神是一样的，但是50年过去，神再一次把火丢下来，他们又在烧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不是光看新闻，我们也不是只是在这里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如果我们自己不渴望被复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预备好自己来接受复兴，那复兴是不会临到的。复兴当然是神的工作，是神圣灵发起的，但是我们这一面永远都是从我们悔改归向神，我们希望恢复跟神该有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破碎的生命能够得到医治，得到重建 从这样子的一个根基开始。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定好了哈，因为我上次说过这个我照理说应该先讲这个题目的，结果因为时间的安排我就先讲了蜕变与盼望。那么今天我回头来讲蜕变带来医治。弟兄姊妹，这个题目我觉得太重要太重要因为今天有多少的人，从人类堕落以来，我们有多少的人因着我们里面与生俱来的罪性，再加上我们自己里面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病，很多的问题，结果我们给周围的人带来了许多的伤害，我们也给自己带来伤害，别人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伤害。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哈，在他这一生里面是不会经过痛苦，不会经过虚空，不会经过跌倒，不会经过肉体罪恶世界的辖制，不会经过一些甚至是刻骨铭心的创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现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不管在座的甚至网络上的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伤害，是不堪回首的，是常常挥之不去的，是常常一碰就痛的甚至别人不能了解的那种痛苦，那种伤痕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都需要医治。所以今天我要讲的蜕变带来医治，还不是重在我们肉身上长病，长了瘤啦，眼睛有白内障啦，或是血压高啦，我不是指外面的病。好，我今天特别集中在我们心灵，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得到医治。当我们生命健康的时候，其实很多外面的疾病也就过去了。今天很多的科学报道告诉我们，人类很多的病是从心里面不健康所导致的。所以当我们里面健康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正常的时候，就算疾病存在身上，我们这个人已经像水涨船高，礁石挡不住我们了，对不对呀？那所以这是我自己也跟你们分享过的见证。我常常跟神过不去，为什么没有得医治？我还不是只是在乎要病得医治，我只是不甘心，好像祷告没答应。但是弟兄姊妹，当神这样子一路光照，一路显明一路在这里医治我，在这里改变我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今天肉身上的这些问题都是小而又小的问题，因为外体本来就是要一天毁坏一天，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是内心要一天新事一天，我们里面那个尊贵的属天的永恒的生命一直要在所有的环境里面不住的增长，那这是最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蜕变带来医治这个是我们里面非常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光是一个罪人带着罪性，我们这个人也是一个病人，身上带着旧造生命里面所有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你的问题跟我的问题不一样可能有的人是自卑，可是有的人就是自傲，对不对有的人是自怜有的人又是这个没有怜悯心，什么都不在乎的那我们会嫉妒，会攀比，会有恶毒，会有诡诈，各式各样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从某一面来说，我们都是病人。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承不承认，我是非常非常阿门，我们不光是个罪人，我们是个病人。有太多的地方我生命里面给自己带来痛苦，给周围的人带来痛苦，我们需要医治，这是我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所以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八到十节。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我想不光我们已经存在的病需要主来医治过去曾经给自己带来伤害，给别人带来伤害或是别人所曾经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都需要在主面前得到医治同样的，不光是为了过去，为了现在，为着我一生之久，我们永远都需要主 的医治一直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不断的能够脱离这里所说的借着脱下旧人，借着穿上新人，而整个的过程就是一个蜕变的过程。每一次当我们脱下，当我们脱离这个旧有的生命、旧有的毛病的时候啊，我们就穿上新人，在新造里面接受耶稣的替代，我们就得到了医治哈啊！所以从旧造到新造，从旧人到新人，我们一辈子就是在经历这个，而整个的大方向是让我们像耶稣啊！当我们真像耶稣的时候，弟兄姊妹，不仅周围的人不会从我们随便得到伤害，反而得到祝福。同样的，当别人要来伤害我们的时候，当我们自己像耶稣，我们自己里面也有属天的智慧，也有足够的度量来面对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伤害。好，所以我今天就分两个大点讲就好了哈。第一个，主耶稣来就是要叫我们得着丰盛健康的生命啊。那么我用了两节很熟很熟的经文啊，就已经足够了哈。那耶稣来就是要把一个新的生命，全新的，没有病的啊，完全健康的啊，荣耀的，丰盛的，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而这个生命就是他自己啊。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一方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居然得到了宇宙主宰的生命，哎呀，这伟大的神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这个生命无斑点无残疾，它是一个圣洁荣美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太伟大了。所以我在讲基要神学的时候，我特别说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所得着的远远超过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堕落犯罪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没有犯过罪的生命，没有犯过罪，但是还不是圣洁的，还不是荣耀的，还不是属天的，还不是得胜的，他不过只是一个没有罪的生命，就像一张白纸还没有被玷污，他是一个白纸。但是今天神把基督给我们的时候，神所有的爱、智慧、丰富、性情都涂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这个人不一样的。这张纸被米开朗基罗画过，被达文西画过，被谁画过，张大千画过，它不再是一张白纸，它是一个充满价值、充满智慧、充满境界的 一张图。这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工作。今天在基督里，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不光救赎我们，让我们的罪被 wipe out， 让我们的罪得到洁净，而且神在我们身上有杰作，他要把他儿子的生命 constitute 组织在你我的里面，让我们像耶稣。耶稣来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而第二节的经文也是我们很熟的啊，他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啊！这节经文也是很熟，都会背了哈。那你光光从这么一节话，至少有三个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重点。第一个，这个光是世界的光，它不是某一个人、某些人，乃是整个 the whole world， 整个世界的光，全人类的光，整个人类只有这个光，只有这个真光能够拯救人，能够给人带来光明，它是人类中唯一的真光啊。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他就讲到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啊。所以这个很多很有名的艺术家都用耶稣是生命之光，耶稣是世界之光啊，画图壁画，我想你到欧洲一定会看到的啊。耶稣是光，他真的是全人类唯一的光，唯一的真光，而且只有这个光能够照亮全世界。有的人今天很服孔子，有的人很服苏格拉底，很多人有的人可能服这个服那个啊，他自己觉得从他身上得到开启，那这都是个人的思想啊，或是针对某些人的，像尼采的思想我绝对不接受，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很喜欢他，对不对？那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找自己喜欢的哲学家或是一些的思想看法，但是耶稣是全世界 唯一的真光，也是唯一所需要的真光。第二个，这个光是一个不住往前的光，会动的。那你说车子嘛，那车就往前开，不是的。耶稣在这里说这个光，他说凡跟从的，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换一句话说，这个光它是一直持续往前的，是需要跟随的。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自己觉得你从前跟主的关系很好，你从前读经的时候很喜乐，常常有亮光，常常有领会，现在读经，现在聚会，现在听到，常常里面心如止水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停止跟随了，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停止在主的光中继续见光，这个光是一直往前去的。所以先不要去埋怨小组团契不属灵，传道人讲道老是那一套那先去问问自己跟主的关系正不正常我是不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它不光是世界的光，它是一个持续上行的光，一直往前的光。而第三个，它是生命之光。他说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哪一个光会给你生命？对不对？他顶多照照你，让你健康，皮肤病好一点。耶稣的光，他说凡跟从他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就是你每一次在光中行走，你每一次在光中顺服这光，你一定得生命。我们的生命就在跟随的里面不住的成长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健康了，我们也越来越有力量去胜过从前不能胜过的一些的环境试探和考验，因为我生命的力量增加了。你要一个5岁的小孩去举50磅的东西，他不可能，因为他没有那个力量。可是当他成长成长成长的时候，你不要说给他50磅，对不对？多少那些年轻人在那里天天练 muscle 他们可以举到100多磅、200磅，而他们的生命力量都在增长中。但是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很多的时候因为停止了成长，因为缺少真实的蜕变，因为不再继续行在光中，你就发现似乎我们的生活又掉进黑暗，然后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常常觉得力不能胜。这都是因为在生命上，在跟主，跟这位生命的主中间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不光是生命之光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而且他成了一个赐生命的灵The Life Giving Spirit， 哥林多前书15章他成为一个 Life Giving Spirit 你只要跟随他，就不在黑暗里走，不仅不在黑暗里走，他说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原来神在你我身上一个非常大的恩典跟期望也是我们该过的生活。但是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我们铸造的这个人不光是有罪性在我们身上，是个罪人而且也因为这么几千年演变下来，包括你我自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其实从某一面来说真的是就算不是千疮百孔吧，但是也是毛病不少我们带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需要医治的因着我们是罪人又是病人因着我们有败坏的罪性，因着我们有这个有病的生命所以我们给自己给别人都带来了许多的伤害和痛苦，那别人也一样，可能给我们带来的许多的伤害和痛苦，所以我们很需要来接受耶稣给我们的医治，因为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完全的医治。一方面，他在十字架上因他的鞭伤叫我们得到医治，这个是重在我们的病得到医治。同样的，耶稣今天成为我的生命他来替代我，耶稣基督的替代，让我能够来胜过我生命里面的病所以一个是让我的病得医治，一个是 重在我的生命要得到医治啊。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二个点，就是蜕变带的医治，这是我的主题啊。刚才第一个是讲到耶稣来，他就是要把生命给我们，这个应许永远是真的。我也希望我们都能够脱离所有的捆绑伤害啊，那种活在旧造里面束缚搅扰的里面，能够回到第一段里面，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让我们天天得生命啊，让我们因着跟随耶稣行在光中啊，因着跟随耶稣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哈，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现在回到现实哈，回到现实，我就不用问大家了哈，我决定相信我们或多或少受过别人的伤害。有的伤害是很深的，我也相信我们自己曾经伤害过别人，不管你自己知道或者不知道，但是我也决定相信你给别人带来过伤害，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都带着旧造的生命，带着我的自私，带着我各样负面的情绪，带着我天然的个性，我不可能跟人相碰而不给人带来伤害。圣经上一方面用荆棘来 表达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啊，我们像荆棘一样，我们像个刺猬一样，只要人跟我们靠近他就会受伤，如果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也还好啊，只要跟你靠近了久了你会发现很容易受伤。所以夫妻之间家庭里面带来的伤害常常比外面带来的伤害大得多，因为你们特别亲，因为你们的关系特别近，所以那种的伤害常常会让人痛不欲生啊。所以很多人在受到伤害以后他就灰心了，他就沮丧了，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没办法继续生活。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伤痕里面伤害里面我们能够靠着主得到医治，这不光是已有的伤已有的病需要得到医治，我们也更希望我这个人的生命也一样在这里得到医治，好让我有一个健康的生命，让我的伤口得到恢复，也让我有一个健康的生命，让我不再去伤害别人。因为我说过了，我们可能是受害者，我们也可能是害人的人。很多人曾经给过别人伤害，自己不知道。像我自己就知道，有一个年轻人曾经被他爸爸骂，他痛苦到不想活，想离家，他爸爸完全不知道。他爸爸就是在愤怒的里面骂他，养你有什么用，比养狗都不如，狗还会帮我开门，你会做什么？这么一句话对一个那么上进认真的一个孩子，他们凡事上想要孝顺爸爸啊，讨爸爸喜欢的年轻人，对他来说是一个痛不欲生的一个打击。他没有告诉他父亲，他一辈子没告诉他父亲，但是这个痛苦一直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伤害别人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以为我是为你好，我们觉得你一定有什么，年轻人挨一点骂有什么关系，但是我们不知不觉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给别人带来的伤害，而带来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一个终身的伤痛。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题目面前我们都能够谦卑的下来，一方面别人给我的伤痕我希望主今天就来医治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我的生命能够得到医治，让我不去伤害别人。因为不光过去曾经有伤害的历史，我们才有未知的岁月摆在前面，对不对？我们如果不在主的面前经历蜕变，让基督来改变我们，我们这一辈子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因着你因着我继续受伤。所以我说这个信息很需要听，至少对我是啊，我自己也承认我不知道受过了多少的伤，有的伤现在想起来都还是痛哈。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伤害过很多人，想到那些我就懊悔，我真不应该有这样子的说话，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的去做，去伤害别人。我相信我们都应该要有的。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蜕变带来医治啊，我基本上讲两个，一个就是对自己啊，蜕变可以给我带来医治带来成长，那另外一个是对别人，就是那些被我们伤害过的人， 当我蜕变我改变的时候，我能够给别人给对方带来安慰，带来疗伤。所以当我们那次做这个Renew the Vow， 就是更新誓约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我就交通到这句话，我说改变带来医治。我那时候还是用改变，但是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就是真正在基督里的蜕变才能够给夫妻之间的伤痕痛苦带来真正的医治。那这是我们等一下会回来讲的。所以第一个讲到对自己蜕变带来医治，对自己第一个讲到我们这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救恩啊。那我引用了以赛亚书61:1-3，我们很熟的啊。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底下说到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The broken hearted， 那个心都碎掉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用喜乐油代替悲哀，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那我想希望这一段的圣经能够对很多受过伤害的人能够带来一点安慰。如果你自己觉得你的痛还是没有办法走出来，我们不要把寄望放在那些曾经伤害我们的人，希望他能够给我医治。不要对那些带着罪性甚至在最终不肯出来的人带着盼望，你不值得为他受苦一生的，应该要为着那位爱我们的耶稣，真正关心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 来靠近他，让他来医治我们。因为耶稣来，他的目的在这里讲得清清楚楚，神差他来，这是在路加福音4章，耶稣第一次进会堂，第一次引用圣经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一段。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被差来要医好伤心的人，别人医不好的，耶稣可以医得好。他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他用喜乐油代替悲哀，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我希望主来安慰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